也叫做风。比方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八节，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和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七节，生以风为使者的风，和现在我们说的这个暴风的风不是一个字。所以这里说的是暴风，乃是说海里底下出现了地震而引起的一个暴风，那是很厉害的。因为这个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淹盖，那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暴风不是一般的风，而是撒旦引起的一个风，撒旦造成的一个暴风，是很厉害的。那么我们看见主耶稣和门徒他们在船上，因为这个暴风是从地震的风来的，所以他们都觉得，门徒觉得这个风太厉害了，他们就喊着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我们知道彼得、约翰、雅各这些都是打鱼的，他们常常从加利利海经过，在加利利海里面打鱼，他们懂得水性，也懂得怎么样划船，可是这一个风暴是他们觉得太厉害了，是他们不能够控制的，靠人的办法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所以他们就对主说，救我们，我们丧命了。那我们要来看为什么撒旦在这个时候要用这么厉害的风暴来攻击主耶稣和门徒。我们记得撒旦来试探主耶稣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主耶稣是一直站在人子的立场，主耶稣称自己是人子，是称自己是人，神，他虽然是神，但是撒旦要把他摆在神的地位，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主耶稣却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些话。那么也就是主耶稣说，我是人，我不是神，我不是来把它变成食物，把石头来变成食物，这是主耶稣的意思。主耶稣在地上他是来做人子，他一直把自己放在一个人的地位上。所以你看今天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八章那里说，腹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他说他是人子，为什么主耶稣要把自己放在人子的地位？因为他来就是为做道成肉身，有一个神给他的身体要作为献祭，为我们赎罪，所以他是人子。撒旦因为主耶稣说他是人子，所以现在这个暴风来啊，就是要把人子把他淹没。如果你是他没有办法，如果你是人子他可以把你淹没。大家记得在马太福音第二章，主耶稣出生以后，西里不是要把他杀掉吗？撒旦要借助西里来杀掉主耶稣，因为主耶稣是人啊，在地上，可是神保守了主耶稣。那么这一次在这个船上，撒旦用这样暴风，厉害的暴风来试探主耶稣，想埋葬主耶稣，但是最后他失败了。那么我们一定要看见两方面，一个是主耶稣在船上，他是神的儿子，他虽然是人子，他也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有权柄来斥责撒旦，斥责这个风暴。 因为风和海是撒旦兴起的兴风作浪，主耶稣虽然吃着风和海，实际上就是吃着他背后的撒旦。那么对于门徒来讲，你看主耶稣是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主耶稣说话在前面，马上主耶稣就上了船，门徒也跟着上去。那么我们就看见门徒是行走在主的话语里面，门徒也就行走在主耶稣的旨意里面。所以当他门徒和行走在主耶稣的旨意里面，那就必然有主耶稣和他们同在，门徒就不应该有惧怕，门徒就应该有信心，因为主和他们同在。所以有弟兄讲，如果这个船真正翻了，请你记得主耶稣也就翻下去了，所以门徒不用害怕。那么耶稣起来斥责风和海，同时也责备门徒，不是责备他们遇见了困难向他祷告。主耶稣没有说你们不应该喊我，没有，我们遇见任何困难我们可以向主祷告，主不责不会责备我们向他的祷告。但是另外一点，主耶稣却会责备门徒的信心不够和他们惧怕。信心不够是对主耶稣来讲，对神来讲他们的信心不够，他们惧怕风暴来讲，那是对于外面的环境的害怕。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胆怯？这就不应该胆怯。主的话一出来，风和海都平静，也就顺服了。那么门徒也应该知道有主与他们同在，他们就应该有信心。原文没有这个心字，就是信的意思。同时也应该不要胆怯。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在任何一个环境里面，我们一定要看见有主耶稣与我们同在。请你记得在马太福音28章，主耶稣就是说他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不会离开我们，我们常常离开主，但是主不会离开我们。主耶稣就是今天坐在神的右边，也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祈求，所以他不会离开我们，他是关心我们。那就是我们没有行走在他旨意的里面，他也是为我们祷告，而且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第一个要有信心，第二个不要畏惧。因此这一段圣经说到渡海遇见风暴这件事情，就是告诉我们主耶稣能够管理所有的环境，基督徒的环境都在主的手里。所以主耶稣能够斥责环境，不管有何的环境，甚至有的环境是撒旦给我们的，我们也不要怕，我们回到主的面前去。这里说到主的权柄，那么我们也记得在马太福音主耶稣也说过，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在我手里。感谢主，一个不信主的人他没有这样的依靠，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一个依靠。所以我们不管遇见什么困难，回到主的面前去仰望主吧。好，我想这就是我们从23节到27节我们应该学到的功课。特别在27节，众人就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出他了。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我们基督徒当我们以环境不顺利的时候，你一相信神，你回到他的面前去，你就会看见他管理环境，他的权柄管理环境。所以让我们安息在他的里面，不管你遇见了什么环境，安息，相信他，不要惧怕，不要胆怯。好，感谢主。现在我们读第28节， 耶稣基督到那边去，来到加大那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刺死，我就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忽然闯下山岩，拖在海里淹死了。放猪的就跑进城，将这一切时候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诉人，合成的人都出来迎接耶稣，既见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这一段圣经是说到主耶稣渡海，渡过加利利海，然后就上了岸，有一个地方叫做加大拿。从地图上来看，加大拿是在加利利海的南边啊，他们要走一段路程。那么主耶稣往哪里去呢？那这里就说往坟茔里面去，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好像主耶稣这次渡海的目的就是要往那个坟墓里面去啊，遇见这两个被鬼附的人啊，一看就去啊。因为什么？因为这两个人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平常人都不敢从那里过啊。这两个是被鬼附的人啊。鬼附这个字在原文是鬼操纵他的，鬼操纵他，鬼管理他。我们已经说过，鬼是前一个世界脱体的灵，一个脱体的灵总想住在人或动物的肉体上。当他一住在人的肉体上或在动物的肉体上，他就操纵了这个人或者这个动物的意志了，就说他的意志不能够由自己来管理，自己来控制，而是鬼来控制了他。因为他们丧失了自己的意志，所以他就没有人格了。因为他的意志被控制，他的身体就不能受自己的意志来管理，而是鬼在那里管理他。所以帮鬼附的人有一些行为是超然的行为，就他的力气很大啊，锁链可以伸断，这是超然的行为。同时他也一些超然的话，比方这两个鬼啊，他就能够认识主耶稣啊，他喊他神的儿子，你看这个奇妙吗？他怎么会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呢？因为这是鬼附在他的身上，他有鬼的超然的力量在身上。鬼这个字啊，在 strong 的编号，你看我们这个圣经里面是1140，中文圣经有的时候把它翻译成鬼，有的时候把它翻译成鬼魔。那请我们读提摩太前书4:1，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说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那这里有一个就是鬼魔，其实我们注意在圣经里头啊，它是把它分开的，魔鬼和鬼魔是两个不同的字。再请我们读启示录9:20，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人就不会来自己手所做的， 凡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这是鬼魔。鬼魔是指的什么来讲呢？就是在前一个时代脱体的灵。有的时候圣经里也把他们叫做污鬼，他把一个污秽的形容词摆在鬼的前面，就称为污鬼。这在路加福音四章三十三节，那就是被污鬼附的。鬼的能力就是他的灵，所以启示录十六章十四节那里就是说到有三个污秽的灵啊，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执行歧视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你看这里有一个鬼魔的灵啊，所以鬼魔的能力也是他那个灵，因为他们是脱体的灵。圣经里也把这一种灵称为巫灵，比方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三节就说他是巫灵。巫鬼也称为巫灵，因为他的能力是在灵的上面。这个鬼活动的地方主要是在地上火海里面，因为他们是尽量要附在人的身上和动物的身上。好，现在我们想把这个巫鬼，因为巫鬼也叫巫灵啊，天使也是灵，我们要把这两个做一个区别。第一处请我们读圣经使徒行传二十三章第八节，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刚才圣经里头啊是把天使和鬼魂是把它分开的。那么刚刚我们读的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啊，也是把它分开的。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圣灵你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正道，听说那引诱人的邪灵，他说的灵和鬼魔的道理。你看还有个鬼魔，一个是邪灵。那么现在我们要读一点圣经。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天使是灵，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十四节，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天使是灵，是服役的灵，就是他要听神的话，安排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这是指的天使。天使和人不同，他没有身体，他就是灵，他不需要把他灵附在人的身上，不是的啊，天使不需要把他的灵附在人的身上，他可以独立的生活，独立的存在，这是指天使。那么另外就是我们说的鬼魔的灵，这一类就不同了。这一类巫鬼的灵或者鬼魔的灵，它是脱体的灵，它原来是有身体的，现在因为身体受了神的审判或者死了，它就没有身体了。那么这一类脱体的灵是指着前一个世界，前一个世界 受神审判而死的这些巫灵或者鬼魔的灵，他们是在海的里面和地的上面附在人身上的活动。所以这里是两种，圣经里也告诉我们是两种，一种天使的灵。那么现在我们要解释一下天使的灵，他们也称为邪灵，或者他们也，圣经里也告诉我们天使不是都是好的，有一部分天使是和魔鬼一同背叛神而堕落的。请我们读启示录的12章4节，或者我们从第3节读起。天上又出现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7头4角，7头上带着7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1/3，睡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那么这里的龙啊，圣经里告诉我们就是撒旦啊，因为啊啊，在后面就告诉我们这个龙，9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甩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甩下去。那么魔鬼要做一个工作，就是迷惑地上的人，他用什么东西来迷惑，就用他的灵，所以他是属于邪灵。但是他和那些鬼魔的灵还不同。那么现在这个有1/3的天使，他的尾巴拖着1/3的星辰，1/3，星辰是指着使者来讲啊，星是指着使者来讲，就是由于1/3的天使跟着撒旦一起背叛堕落，他们成为一个迷惑人的灵。所以圣经里啊，把这个迷惑的灵又有许多的说名称，比方说我们在以赛亚书49章4节，那个叫做乖谬的灵；以赛亚书29章4节又叫教诲者的灵；以赛亚书29章24节就是迷糊的灵；以赛亚书29章4节又叫沉睡的灵；提摩太前书4章1节就是引诱人的灵；以弗所书2章2节是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灵；约翰一书4章6节是谬妄的灵。这些灵都很可能是魔鬼支配下的背叛神堕落天使的灵，他们也在人的身上做工，但是他们不附在人的身上，他们是用这些灵来迷惑人。所以圣经里在中文的翻译也把他们叫做邪灵。但是另外呢，就是这个鬼魔的灵，圣经里也把它叫做邪灵。因为我们请读一读《使徒行传》19章12节，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和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13节，那时有几个游行歌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速令你们出来。”坐在四的有犹太祭司长四基瓦的7个儿子。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其中2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身 吃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请我们注意，这里十二节、十三节、十五节、十六节那里说到的恶鬼，在原文是用的 evil spirit， 英文的翻译是 evil spirit， 可就把它也可以译成邪灵。因为 evil 呢就是不好的、坏的、邪恶的，所以也译成邪灵，翻译成为邪灵。但是这个在路加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和八章二节的恶鬼也是翻成邪灵。好，所以我们看在我们中文圣经里头啊，这两种，一个是海里面的脱体的灵，也把它翻译成邪灵；另外一个背叛堕落的天使的灵，我们中文也把它叫做邪灵，因为原文也是一个灵字。比方说以弗所书六章十六节的那个恶者啊，也就是用的 evil 这个字，和邪是同一个字，原文字是同一个字。好，那么不管是鬼魔的灵也好，是堕落天使的灵也好，那么他们都是受撒旦支配的。因为我们讲了，海是撒旦魔鬼居住的地方。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想顺便要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交通，那就是说犹大书的第六节，请我们读犹大书的第六节。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你看这里不是有天使吗？这些天使不能出来活动的，因为他们已经永远拘留在黑暗里头，就是留在那里，他不能出来的。那怎么现在又有一些天使可以堕落的天使成为邪灵，可以出来活动呢，出来迷惑人呢？好，那么这里啊我们要解释了。第六节，犹大书第六节，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这个本外原呢，我中西英文的翻译是 original state， 因为天使神是不许他们聚驾的，他们如果他们聚驾离开自己的住处，这种天使就叫不守本位，他犯了罪了。那这是指什么天使呢？那就是说在创世纪第六章里面，不是那里说到神的儿子们来和人的女子们有聚驾的行为吗？那就不行了。所以不守本位就是指做发生淫乱的聚驾的这个天使，神把这些天使是拘留等到审判。这个彼得后书二章四节也说到这一件事情，把他们关起来。但是现在我们说的成为邪灵活动，能够迷惑人的这些邪灵、这些天使啊，就和犹大书第六章、彼得后书二章四节不是不守本位的。你看那个 original state 和人类发生了淫乱的罪的，不是指这一种，这一种看来从圣经里看，它是永远要居留在黑暗里头，等候大日的审判。这个居留这个字在原文是把它看守啊，看守出来，他们是被看守在那里。好，我想这里啊，我们就知道 从圣经里来看是有两类不同的灵，一类是脱体的灵，是前一个时代来的，另外一种灵就是堕落的天使的灵。那么堕落天这两位灵都能在人的身上工作，前一个时代的脱体的灵是附在人的身上控制人的意志，那么天使的这种灵在人的身上，它不是控制人，那是使人迷糊，成为谬问的灵，引诱人的灵，使人跟着他去走，人还以为是对的，把人的意志引诱错了。所以从这里来，我们能够把这两方面我们要分清楚。今天邪灵在基督徒的身上也有地位的，也有工作的，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而且很多基督徒因为有邪灵在他身上工作，他还把它弄成是圣灵的工作，以为是圣灵，其实不是圣灵，因为他有许多的邪灵的引诱的在人是基督徒身上的表现，那是完全不符合圣经。所以我们如果说要鉴别这一个灵是不是邪灵，那我们一定要根据圣经，用神的话来鉴别它。所以约翰一书那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分辨那个灵是出于神的还是不出于神的。所以谬妄的灵还是不符合圣经，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圣经来区别这个灵到底是什么灵，要分辨。好，现在我们要读二十九节，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九节，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没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他们认识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是鬼要他们说的话。这两个被鬼附的人，他们的意识他们的意志是不会认识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鬼认识，所以鬼控制了他们的嘴巴和他们的意志。他们怕受苦啊，他们就看神的儿子来，时候没有到，是不是来叫我们受苦啊？他们很知道现在还不到末日的审判，他们又愿意又怕受苦，所以他们就宁愿附在猪的身上。他们求主耶稣，主耶稣就命令他们去附在猪的身上，猪就投在海里淹死了。按照马可福音的五章第九节和路加福音八章三十节，鬼的名字叫做群，就是很多啊，所以在那里告诉我们，他们是附在两千只猪的身上。在马可福音五章十三节，他们附在两千只猪的身上，所以他们就这两千只猪就投到海里淹死了。这里我们看看，主救了两个人，但是猪的主人却损失了两千只猪。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是不许喂猪的，因为猪是污秽的。今天在这个地方加利利的海的周围，那都是以色列人住的城，猪是污秽的，那是根据利未记十一章第七节，猪是分蹄不道绝，是以色列人不能吃的，所以以色列人如果喂猪是犯法的，是违背律法的。那么现在他们也不可能去告主耶稣，他们只有全部合成的人出来央求主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这么大的神迹他们都拒绝了，因此我们看这个加大拿这个城的人，在马可福音又把它译成格拉森。在这个地方神的儿子就显出他的权柄来，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我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那么所以 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主是有权柄赶鬼的啊，主有权柄赶鬼。那么基督徒今天可不可以赶鬼呢？什么人能够赶鬼呢？那我们请读马可福音16:17，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获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里告诉我们，信的人就可以奉主的名来赶鬼啊，不是什么一定要请什么人来赶鬼。为什么？因为这个权柄主赐给基督徒啊，我们今天有权柄赶鬼啊，感谢主。那么我们从马太福音8一开始，主耶稣就医治了三个病人。一个病人是大马蜂的，长大马蜂的；第二个是白夫长的仆人；第三个是彼得的岳母。那么就是说，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可以治疗我们身上的疾病，因为我们身上的疾病是和罪有关系。所以我们在讲麻风是代表罪的污秽，百夫长的仆人还看患病是代表罪使我们没有能力，我们软弱；彼得的岳母的热病是说明他没有安息，有罪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身体没有安息，我们没有能力，我们污秽。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显现出来，要出灭魔鬼的作为，因为罪的源头就是从撒旦来。所以主耶稣的神的儿子第一个工作就是把人的身体从撒旦的和罪的权势下拯救出来。好，我想这是一个福音啊，我们要好清楚，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罪都是因着主得了赦免，这是感谢主。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主耶稣有权柄管理风和海，就是主耶稣可以对付撒旦在环境里面的权势，使门徒有信心有平安。第三处是主耶稣用权柄赶鬼，这是我们刚刚说的啊，这两个被鬼附的人直接把这个鬼从他们身上赶出去。这三段圣经都是指着主的权柄对于我们身上的罪，对于我们的环境，对于有被鬼附的人啊，请我们注意一下，马太福音8:17，主耶稣医治的这三个人，主圣经里没有说他们是门徒，没有。28-34，主耶稣赶鬼也没有说这两个被鬼附的人是门徒，不是的。但是马太福音23:27却是说到他的门徒和他一起上船。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是神的主的门徒，我们会在环境里受保护，主会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今天我们继续要读马太福音，我们今天要读9。
马太福音第九章，我现在从第一节开始读。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前往的话了。”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那么上一次我们把这个第九章的那个讲义啊，已经发给大家了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发第九章的第二个，也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是从33页开始。这个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应该是截到前面第八章的，截取前面第八章。你看我们黑板上我写了，大家在读第八章的时候，你看主耶稣啊，不是从山上下来吗？那个山就是八福山啊，他们叫做主耶稣在那里讲天国的福音啊，天国的要求。一下山，主耶稣就开始治病。你看，这个马太的记载，先是治好了一个麻风病人，然后又治好一个白夫长的仆人瘫痪的病人，又治好彼得的岳母还需要病。治好了以后，那么马上圣经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就吩咐渡到那一边去。所以啊，上一次我们就讲加利利海啊，渡海啊，那个风浪不是很大吗？那个海里面的地震啊很厉害啊，就像什么呢啊，船都要被波浪掩盖了啊，很厉害了。好，在这个时候就看见主耶稣驰着风和海，风和海就平静了。然后第八章还有一个，就是最后一个，就是到加大马去赶鬼，在那里有两个人在坟墓里面出来，人都不敢从那里过去，因为是被鬼附的。八章记载了三件事情，有一件事情是在第九章来记载。因为我们原来讲过，整个圣经是不分章节的，写的人不分章节，是后来我们把它分成章节。所以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应该摆在第八章里，它是连续的。第九章的一到八节又是医治一个摊子，和第八章的医治的那个白夫长的仆人那个瘫痪的病又不同了，啊，又是一个摊子。这个不同是属灵的意义上不同。那么这里第一节是讲什么？就是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自己的城里，我们都知道主耶稣降生是在伯利恒，他父母的家乡是拿撒勒。那么自己的城里是不是就是拿撒勒呢？那么我们要看看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啊，请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一节。马 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就是记载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一节的这一件事情。马可福音第二章的第一节怎么讲？他说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伯农，人听见他的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垂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好，你看就是这件事情。那么马可福音这件事情，他是说进了加百农，主耶稣怎么又和加百农又成了他自己的城呢？好，那我们知道他是拿撒勒人，他的父母是拿撒勒人，但是拿撒勒人不接受主耶稣。那现在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六节，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六节，要读到二十四节。耶稣来到拉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工资，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作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再向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也瞎眼的得看见，叫他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换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说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证这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的家乡。这个拿撒勒叫做他的家乡，加百农是他自己的城。你看圣经是这样记载的。二十四节又说，我实在地告诉你，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你看，那么就是在拿撒勒他不被悦纳，他们拒绝主耶稣。好，所以你看第二十八节，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就怒气满胸，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野要把他推下去，他就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因为他是神，他们要把他推下去。这是拉撒勒，也就是拉撒勒人不接受，所以他有很多神迹都行在加百农，行在加百农。所以我们看这里很可能就是说到，因为拉撒勒不接受他，加百农他主耶稣在加百农行了许多神迹。加百农这一个城啊，是在加利利海的北面，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把加百农就称为他自己的城。好，现在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九章的第二节，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这里是一个摊子，我们知道什么叫摊子呢？就是没有能力了，他不能行动了，没有能力。那么这个摊子要到主耶稣的面前，要接受主耶稣的治疗。那么主耶稣见他们的信心，这里啊，我们要看见这个摊子是到主耶稣的面前来，但是我们刚刚读的马可福音那里说，这个摊子是从房子上坠下去的，
因为人太多了，追下去了。而且按照马可福音第二章那里讲，连躺卧的褥子什么都坠下去。到路加福音第五章，而且这个摊子正好坠在耶稣的面前啊，正好到耶稣的面前，就让人太多了啊，人都在那里要想找出耶稣，他正好就在他的面前，让主耶稣就看见了。那么我们看这一个摊子，他是有信心的啊，他已经没有能力了，是别人把他推下去的。我想他自己心里面是愿意的，他已经走投无路了，没有办法了，现在唯有到主耶稣的面前去求主耶稣治疗。这个时候他是有信心的。所以今天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二节说，耶稣见他们的信心，不只是看自己一个人的信心，他们你们车房顶的人，把他吹下去的人都有信心，因为他们就想只有主耶稣能够治疗他。那么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就说一句话，他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你看我们读前面那些，主耶稣没有说这样的话，他医治彼得的岳母的病，没有说你的罪赦了。他医治那个百夫长的仆人，没有说你的罪赦了。他医治那个麻风病人，也没有说你的罪赦了。在这里就是罪赦了。所以我们在一讲开始讲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讲了，马太福音记载主耶稣说的事情，不是按照次序来记载的。圣灵要马太写马太福音这个人，不是按照次序。我们看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很多地方都是按照次序来写，所以他说隔一日又隔了一日，你看他是按照次序来写。但是马太福音不是，马太福音好像圣灵就是要马太把许多的事，耶稣行的神迹的事情连在一起。为什么要连在一起？要给我们看见一个属灵的真理，要把属灵的东西拿出来。所以你看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前面那个医治病人的神迹，主耶稣从来没有说赦罪的问题，但是一到第九章，圣灵就在那里引导马太把这一件事情写进去了。写什么进去了？就是主耶稣赦罪。这个病人是要求医治病嘛，可是主耶稣说你的罪赦了，他是赦罪了。那么也就告诉我们，在恩典的里面，主耶稣来是把恩典带给我们，在恩典的里面不只有疫病，更重要的还有进一步赦罪。如果我们的罪不能够得到赦免，就是把你的病医好了有什么用处？你仍然是死，因为你这个病医好了，你还有病吗？你下次可以得另外的病。那么现在我们看很多神医啊，就是要医人的病，人有病就去找那个神医来医，好像医好了就完了。所以有一个弟兄讲，你这个病医好了，你下次还有病要得。所以今天不只是医病的问题，这里就告诉我们，乃是病是由罪来的，所以首先要赦罪。所以这里就把神的真理属灵的意义就更推进了一步了，就不是马太福音八章里面那个医病的问题，更进一步就是这里说到放心。放心这个字在原文就是放胆，意思不要怕，是也可以用坦然无惧意思来代表它，就是放心。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为什么能够要他坦然无惧？为什么要他不要要放胆不怕？就是罪得到赦免啊，这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讲义里面，我们把放心其次用过的放心都写在下面，
大家可以参照一个参考。比方这里是说放心你的罪赦了，就是人的罪得不到赦免就永远不能够放心，你怎么放？你永远不能放心，永远你不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神的面前，因为你的罪没有赦免。好，比方到九章二十二节，马太福音九章二十二节，放心你的信救了你，那就是说只有信靠神你才能放心，你有这个信心你才能放心。下面我们把这几个放心都写在那里，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从圣经里我们看，放心是主说的话。现在每一个基督徒当你得救的时候，你里面一定有主的话，就是让你放心。为什么？你得救了，你里面有圣灵了，主的生命住进来了，你完全放心了，你这个得救的问题解决了，你的罪得到赦免了，放心了，你没有畏惧了，没有胆怯了，那么你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神的面前来了，你可以称神做阿爸父，你可以向神祷告，神听你的祷告。所以这里就讲到放心乃是主对我们说话啊，主对我们说话，只要我们放心我们就放心了。今天我们基督徒要遇见很多的困难，遇见很多的事情，家庭的困难，工作上的困难，各种的困难，那你到主的面前去，如果主有一句话是说放心，你就看见你里面会满了平安，你就满了喜乐。第三节，马太福音九章的第三节，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前往的话了。为什么他们要这样讲？因为在他们看来，人怎么能赦罪呢？他说你主耶稣不过是木匠的儿子，你是个拉撒的人啊，你怎么能够赦罪呢？所以他就说，他说前往的话了。前往的话在原文是亵渎的话，只能神赦免人的罪，怎么你耶稣今天也赦免人的罪呢？好，现在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讲，主耶稣因为钉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他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那你看这里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他怎么能够赦罪啊？他的血还没流啊。这是大家要记得，我们在讲马太福音第三章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主耶稣在受浸的时候，在约旦河受浸的时候，神就已经把他摆在死的上面了。受浸不是埋葬吗？那时候他已经死了，所以他从水里一上来，那就代表他复活了，代表他复活了。所以他在复活的里面就能实行所有的权柄，因此主耶稣在地上就能够赦免人的罪，主耶稣在地上就能赐给人永远的生命，神的生命。所以因为他能赐给人生命，不要等到他钉十字架。不错，主耶稣钉十字架了，那是他的工作实际完成了，或者实现了，他的工作在十字架上实现了，最后完成了，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所成了。但是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神已经把他摆在死而复活的里面，所以他就有权柄能够赦免人的罪，因为他是神的独生子，实际他就能够做这些工作。所以这就是圣经里给我们的启示。那么这个几个文士啊，他根本不懂，所以他说主耶稣所前亵渎的话了，你怎么能够赦罪呢？第 四节，耶稣马上就知道了他们的心意。心意啊，原文的意思就是里面的思念，他里面是这样想的啊，就是他里面，所以说马上就知道了。为什么他能够知道？因为他是神啊，他是神，他能够知道他们的心里想的什么。所以主耶稣就说，主耶稣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为什么叫恶念呢？恶念就是说，指着主耶稣赦罪的权柄，他们认为没有，不应该是你来赦罪，应该只有神才能赦罪。所以主耶稣就说了，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这个容易不是语言上的问题，而不是说希腊文里面哪一句话长一点，哪一句话短一点，不是这个意思。这里是说到能力，说你的罪赦了，这是需要能力的，或者说你起来行走，他是一个摊子起来行走也需要能力啊。但是哪一样，在主来讲两样都容易，因为他是神。如果在我们来讲，没有一样是容易的，你怎么能够喊一个病人摊着起来起来行走，你怎么能说赦免人的罪？所以我们要注意，在除了神以外，主耶稣能够赦免人的罪，他有赦罪的权柄。今天有一种说法，就是人因为有了神的生命，人就成为神了。你看，那么你问他，你有没有赦罪的权柄啊？没有。我们今天能够赦免人的罪，就是这个人得罪了我，在得罪我的事情上，我可以赦免他。但是他虽然得罪了我，事情上告诉我们，一个人犯罪不止得罪了人，还得罪了神啊，还得罪了神。就是我们赦免他，只能赦免我这一方面，他但是他得罪神的那一方面，我永远不能赦免他，那必须神来赦免他。好，因此主耶稣就第六节就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所以我们看马太记载在这里，就是圣灵有意识的让他把这一件事情，因为主耶稣只是在这一个神迹里面说了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所以马太在记录的时候，圣灵就要把他把这一个摊子的事情就记在马太福音八章的后面连起来了，就是主耶稣不只是一病，主耶稣还能够赦罪，一看就摆在这里了，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请我们注意，这个罪字是一个复数的罪。我们曾经说过，复数的罪就是代表罪的行为，复数的罪是代表罪的行为。主耶稣担当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都是赦免我们罪的行为，不是赦免我们的罪性。我们知道，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有很多罪的行为。比方我在大陆就知道，很多做生意的都要偷税漏税，偷税漏税，偷税漏税是一个行为，做假账是一个行为。为什么他会有这个行为呢？乃是他有一个罪的性情，他里面呢想少交一点税，啊，里面呢想少给政府一点，我自己多得一点，他有一个心，这个就叫贪心了，啊，贪心了，啊，所以就说人先有一个罪性，然后再有一个罪的行为，罪的行为是主耶稣可以赦免我们罪的行为，但是贪心这一件事情是里面的罪，那是罪的性情，这个不是赦免的。 你犯一个罪，这一次的罪的行为主给你赦免了，但是你那个罪性仍然在你里头，这一次我贪心，下一次碰见一件事情又可以贪心，那个罪的性情不是赦免的，而是靠脱离。怎么脱离呢？那就是主耶稣的生命今天进到我里面来了，圣灵住在我里头，我顺服圣灵，好了，我就脱离了这个罪的性情，就不能控制我了啊！这是靠着脱离了，靠着圣灵，靠着生命来脱离。好，这是两方面的事情。所以在这个里面说的贪子的罪，提到的罪都是指服输的罪，你的罪赦了，服输的罪。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也是服输的罪。因为贪子的罪被赦免了，主耶稣马上就给他讲，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你看，先赦免后拿褥子走，请我们注意，先赦罪后医病。所以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一个福音朋友，首先需要的是赦罪，然后再有主的赦免，才有主的医病医治啊。好，我想我们读到这个马太福音第九章的从第一节到第八节，应该是摆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的后面连起来的，因为到马太福音第九章的第九节就是另外一个属灵的内容。马太福音第九章的第九节附上马太，就是另外一个内容开始了啊，另外一个属灵的内容。好，现在我们开始读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做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做。圣经上说，我喜爱怜血，不喜爱祭司，这句话的意思你们请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这里九章记载的第二件事情，实际上应该是摆在九章的第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就和前面的记载不同了。我们知道马太这个人，马太福音就是写马太福音的这个马太，那么他自己是一个税吏。你看他在这里写，他没有写我，他怎么写呢？他说，耶稣从哪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就是他自己。他没有说主耶稣啊，看见我啊，我正在坐在税关上收税啊，他不这样写。这个是圣灵要他这样写的，他自己用第三人称啊，他站在另外一个来写他自己的过去，写他自己是怎么改变的。这个就是说他是一个税吏。什么叫做税吏？在圣经里头跟我们看见，税吏至少有两方面的罪。第一方面的罪，因为他是受税的人，他一定是贪污的，贪污，所以他都是对于平民百姓，他去受税的时候就要问你多要啊，多要啊，这就贪污了，多的就到他口袋里去了。所以你看见这个税吏很多都成了财主， 你记得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一个撒该，是个税吏长，是财主啊，他发财了。第一个罪就是他贪污，在钱财上贪污。另外一个，当时是罗马人统治，所以税吏是为罗马人做事情，成为他们的工具了。就是我们过去说到，我们中国叫做汉奸这种人，为什么他为罗马人做工作？所以在这两方面，他们是在当时的以色列社会上被以色列人是看不起的人，就认为这些人都是罪人啊，他们都是罪人。这里你看，这里记载第九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这个往前走啊，实际上就是走到他的面前去啊，不是在那里过路哦，忽然看见一个人，不是，往前走就是走到他的面前去，而且他在那里正在税关上，就是他正在收税，也就是他正在犯罪。这个正在犯罪的人，主耶稣就走到他的面前去了，就是向他走去。一走去以后，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就呼召他了，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哎呀，你看这个事情，我们看来好像哪里有这回事情啊？哎，这是他自己写自己吗？那就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了，真实的一个经历了。他在税关上收税，主耶稣就走到他那里去，一喊他：“你跟随我来。”就说：“你把这个放下了，不要做了。”他就起来跟随耶稣。这里没有讲，不要忙，我今天的账还没有算好，晚上我把账算好了，我再来跟随你。所以有的人啊，就说，主耶稣啊，我要赚了10万美金，或者有的人说100万美金，我再来信你，再来跟随你。这一个永远不能满足，有的人赚了100万还想200万，所以跟随主你需要马上。所以这个马太他一定是有钱的人，这个时候主一呼召他就跟随主了，立刻起来就跟随主了。他一跟随主，这个人就改变了。你想一个罪人怎么能起来跟随主？钱都不赚了吗？税官都不做了吗？哎，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写的马太在这里写了另外一件事情，不过这里没有说明。这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说到生命的改变。主耶稣这一句话是有权柄的话，我们今天没有权柄，我们对人说这句话不行。但是主耶稣有权柄，所以主耶稣一权柄这句话一来，这个人就改变了。我们记得路加福音那个撒该，那个财主，主耶稣也在说一句话，他撒该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的家里。这一句话他就改变了。你看他一下来以后怎么办？他说：“主啊，我把我的一半给穷人，我讹诈了谁，我还他10倍。”你看变没变？变了。所以马太在这里就是把生命带进来了，就是我这个马太啊，原来是一个罪人，因为主耶稣呼召我，我有他的能力进来了，他的生命进来了，所以我改变了，我跟随他了。所以这里就把除了主耶稣能够赦罪，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把生命赐给人，他改变了，所以他就能够撇下所有的。好，现在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的第5章。27节， 路加福音第五章二十七节。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是马太啊，他又叫利未，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你看这个马太，就这个利未改变了，不但改变了，撇下所有的跟随耶稣。今天一个人要撇下所有很难，因为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的祝福是从神哪里来，我们有神就有神的同在，就有神的祝福。神绝不会让我们饿肚子，神绝不会让一个基督徒没有工作，神也绝不会让一个基督徒去做讨饭的。有一次有一个姊妹，那姊妹告诉我，她在深圳，在罗浮海关那里看见一个老太太在那里伸手问别人要钱，那么她很同情她，因为她也是老人，她就给了她，还听说很多好像给了100块人民币给她，她说啊，你要信耶稣啊。哎，他说我就是基督徒啊。你看他就给我讲这件事情，他是荷兰来的啊。那么基督徒怎么会出来讨饭呢？你不是羞辱神的名吗？啊，所以后来他就说，那你赶快拿这个钱买火车票回去。那么他是不是基督徒我不知道，好，如果从这两节真正是基督徒，基督徒怎么会去讨饭？你看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神还养活他，好骗我们。但是你看一个人的心真是向着神的时候，他不是为了他自己，神会在属世的上面财富上神会祝福他。你看亚伯拉罕在地上有多少牛羊啊，在当时是人家称他叫王子啊。你看约伯有多少的牛羊骆驼啊，神会祝福。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仰望的就是神，我们的眼睛也是看见神，所以他能够把所有的都撇下了，所有都撇下，所以他这个叫做生命的改变才能够出代价。所以马太写的这个地方你就看见，他就说他自己改变了。那么我们看下面，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节，有一个弟兄讲第九章第九节和十节中间不是画了一个大圈吗？那个圈是不应该要的，那里是一个句号，好像是另外一件事情开始，不是的，是连续的。所以第十节耶稣在屋里坐席，就在哪里坐席啊？就是在马太的家里吗？刚刚我们讲他不是请客吗？为耶稣摆筵席吗？就是在他家里。为什么摆筵席啊？他生命改变了，他要把福音传给那些税吏那些罪人啊，他说你们来啊听，因为主耶稣和他在一起，他要把他的福音告诉他啊，所以在家里就摆筵席了，要传福音了。但是你看师姐那里说到，好些税吏和罪人来和耶稣他们都一同坐席。十一节你就看见法利赛人说话了，他就说，问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法利赛人是自义的人，是假冒伪善的人，他们总认为他们是没有罪的人，不能和有罪的人同流合污。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没有一个人没有罪。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你看那个新银是被拿的妇人，很多人不是要问耶稣可不可以用石头把他打死吗？耶稣就说，你们谁没有罪你们就先拿石头打他，结果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走了，没有一个人没有罪。所以法利赛人是自以为是没有罪的人，所以他就责备主耶稣为什么和罪人和税吏一起吃饭。所以主耶稣就回答十二节，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那这里告诉我们，世界上有好多人都是有病的人，自以为自己没有病，讳疾忌医，自以为自己没有病，实际上都是有病。所以一个人认为我自己没有罪，好了，那当然你就不要医生了，这是法律赛人，你就不需要了。所以只有一人认识自己是有罪的人，他才需要主耶稣，他才需要主耶稣。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真理，一个人肯谦卑在神的面前，你才能够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然后你才能够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否则永远你都觉得我比他好，我比别人好，永远你是康健的人，你和主耶稣中间那个关系是越来越远。十三节，经上说我喜爱连血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主耶稣引用的这句话是引用旧约的何西俄书的六章六节，那是神说的一句话。如果你有旧约，请你看何西俄书，就是但以理书的后面一卷书。六章第六节，我喜爱良善，良善就是连血，我喜爱连血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这里告诉我们，这是神说的话。主耶稣在这里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代表他是神啊，对不对？我喜爱连血不喜爱祭祀，你们去揣摩吧。那意思说我喜欢连续这些有罪的人。我们知道什么叫做连续，什么叫做祭祀。连续是神无条件的给人，这个叫连续。今天你走在路上看见一个可怜的人，你把钱拿给他，这是你给他恩典，是你给他。所以连血是神愿意给人恩典，所以这里也就告诉我们，神把福音带给人，把恩典带给人，无条件的给人，这个叫做连血。什么叫做祭祀？祭祀是人给神，人向神献祭，是人给神。一个人不认识神的连续，他献的祭神也不会悦纳，神不会悦纳他的祭。只有一个人他认识了，他需要神的连续，接受了神的连续，他改变了，他才可能把自己献成一个祭给神。所以罗马书十二章那里讲，把自己的身体献作活祭，那是对基督徒讲的。所以主耶稣是希望也喜欢把恩典给我们，只有我们接受他的恩典以后，我们献的那个祭才能满足神的要求。好，所以我们从这里看见主耶稣说这句话是把他自己摆在神的地位上，因为只有神才能够喜爱连续，人都不会喜爱连续，要么你自己拿出去，你知道连续就是爱啊，爱就是付出啊，谁愿意付出很多啊？这是神能够做。好，所以后面就讲你们且去揣摩，揣摩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学习啊，反复去想一想，去学习学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就是神的心意，就是这个心意。神不是要我们拿多少给神， 神的东西多得很，神乃是希望给我们，就是看我们明不明白神的心意。如果你明白了神的心意了，你就知道我要回到神的面前去，我接受他的怜恤。十四节，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们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动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说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都保全了。十四节是约翰的门徒，就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来问主耶稣。他们和法利赛人不同，法利赛人是责备主耶稣，但是约翰的门徒是来问主耶稣。他们不懂，我们问一问，我们进食啊，而为什么你们的门徒不进食啊？我们知道我们曾经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那里讲的进食的问题，我们曾经说过什么叫做进食啊？进食就是说我身体正常的需要我把它放弃了，不吃饭了，吃饭是身体的正常的需要。为什么一个人能够把你身体正常的需要把它放弃呢？不吃饭了，进食了，不是别的，那是因为你里面有一个重的负担，要为一件事情祷告，这个时候你需要进食。这个进食是从里面出来的，不是从外面出来的。但是法利赛人和约翰的门徒，他们的进食是外面的，不是里面的。因为进食在旧约一开始，进食是一个虔诚的或者说敬畏神的一个行为，我为着别人我在那里进食，我为别人祷告我在那里进食。好，我们请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诗篇三十五篇四三节。诗篇三十五篇十三节，至于我，当他们有病的时候，我便穿麻衣，尽是刻苦己心，我所求的都归到自己的怀中。你看这是大卫的事啊，大卫也尽食啊，尽食就是刻苦己心，就是表示哀伤啊。他为什么哀伤呢？就是他们有病了，我为他们在神的面前进食，为他们祷告，求神医他们的病。你看他里面有一个负担，他要进食。这个进食是从里面来的，不是从外面来的。现在有的人规定我一个星期要进食三次，我每逢星期几要进食，这个是外面的律法，不是里面的需要。所以法利赛人和约翰的门徒，他们是秉承了旧约的律法，就是外面来进食。所以主耶稣说，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啊，不要带着愁容啊，让人看见你在进食啊。很多人进食的时候告诉他，你看看我每个星期进食两次啊，你看看我今天又进食了。哎，人说，哎呀，这个人真是爱神啊，真是侍奉神的人啊，你看他又进食了，你看我都不进食他要进食。好了，你看这个就是外面的东西， 所以我们读诗篇三十五篇，你看那个禁食是为别人禁食。那么当然后面五十三十五篇十三节后面，我所求的都归到自己的怀中，为什么？我为他们禁食，他们还反对我，那些人啊还要来害我，所以我禁食求的这些好处，结果神都祝福到我的身上来。所以今天我们的禁食，基督徒的禁食，一定是根据里面的需要。有的时候孩子不听话，我为他祷告，我工作上的困难，教会的困难，有难处了，我为他祷告，我为这些人祷告，祷告的时候我就禁食。这是里面需要，不是说每一个祷告都要禁食，不是的。你里面又觉得有需要，这个里面觉得需要，那是属灵的需要，你里面很清楚的，我要继续为这件事情祷告，所以这一餐饭我不吃了。而且你看一个禁食的人，你里面有需要，那一餐饭你不会觉得肚子饿的，如果你没有吃，神给你力量，这是非常稀奇。有的时候你一天不吃，神也给你力量。主耶稣不是有四十天没有吃饭吗？神给他力量啊！但是我这个不能从外面去学，所以有的人说，你看我四十天学主耶稣不吃饭，好了，那个叫律法啊，那是外面的，那叫遗传啊。不是台湾报纸上这么有一个人基督徒禁食四十昼夜，还没有禁食完他就死了，因为那不是从神来。好，所以这里禁食是说到刻苦己心，禁食是说到我们在主的面前为了一个负担而祷，为了祷告的需要我们禁食。但是主耶稣就讲，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动呢？新郎是指着主耶稣，为什么他叫新郎？因为他把恩典的福音新的东西带来了，原来那是一个旧的世代，那是旧约律法的东西，现在他带来是恩典，所以他就叫是新郎。陪伴之人和新娘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字根是一个字。今天门主耶稣新妇还没有准备好，新郎还没有结婚，要到什么时候再结婚呢？啊，要到新妇准备好了，那就是启示录十九章，新妇预备好了才能结婚。今天还在预备的时候，所以我们这些人今天都叫陪伴之人。当时主耶稣在地上陪伴之人，他的门徒不应该禁食，不应该伤痛，因为主耶稣没有离开他们，新郎和他们在一起。有一天主耶稣要进十字架，主耶稣离开他们，他们就要进死了。所以主耶稣在那里就讲啊，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他们就要进死。所以我们就看主耶稣离开了门徒以后，包括我们今天有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需要，我们需要进死，因为新郎今天离开我。好，主耶稣把这些话讲完以后，马上就